这一次我们应该是最后一集的金阁寺，所以好，我想我们还是直接继续好了。可能会听到周边的杂声，因为现在录音的时间是白天，不像晚上那么的安静，然后外面似乎是在施工当中。好，希望不会被干扰到。好，让我们直接继续这个金阁寺的完结篇。我遭到了不堪劳顿的侵扰，梦幻的金阁在黑暗的金阁之上依然清晰可见，它的灿烂辉煌没有终止。池畔的法水院的栏杆的确谦虚地后退了，屋檐下用天竺式的轴托木支撑着的朝音洞的栏杆，容易做梦似的向池面探出自己的胸膛，房檐在地面的反应下显得十分明亮，水波的荡漾使倒影也晃荡不定，斜阳辉映或者是月光照耀的时候，金阁恍如一种奇妙的流动着的东西，一种振翅欲飞的东西。这就是由于这种水的光的作用，由于荡漾的水波的反应，坚固的形态的束缚被揭开了。这种时候，金阁仿佛是用永远飘动的风、水、火焰般的材料所建构成的。金阁的美是无与伦比的。我知道我的不堪的劳顿是从哪里来的。美在最后的机会再次发挥它的威力，企图用过去曾经无数次侵袭我的无力感来束缚我。我的手脚无力了，直到刚才差一步就要行动的我再度从这里大大的后退了。我已经准备只差一步就行动了，我喃喃自语，既然行动本身完全是梦幻，既然我已经完全发挥了这个梦幻的作用，那么还有必要行动吗？这不是徒劳无功的事情吗？伯母所说的事情或许是真的。他说改变的是改变世界的不是行动，而是认识。我觉得他这里用认知可能比较适合一些。好，对不起，我还是会加上几句我自己的想法。并且一味的模仿行动到了极限的认识，我的认识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并且是一种使行动真的变成无效的认识。如此看来，我长期以来的精心准备岂不是完全为了无需行动也行的最后的这种认识吗？ 如今对我来说，行动不过是一种剩余的物质。这是从人生当中挤出来的，是我从我的意志当中溢出来的。就像另外一种冰凉的铁质机械似的，放在我的面前，等待着启动。这种行动和我简直毫无关系。至此，我还是我。从此以后，我就不是我了。我为什么一定要把我自己变成非我呢？我依靠在松树上，这湿了的冰凉的树身吸引了我。这种感觉，这种冰凉，使我感觉到它就是我。世界以其本来的形态停止下来，也失去了欲望，我心满意足了。这极度的疲劳是怎么回事呢？我想到，总是觉得浑身发烧、倦怠，手不能随意的活动，我准是生病了。金阁依然灿烂辉煌，真像若法师当中俊德丸所看到的日落时分面向极乐净土冥想中的景色。俊德丸双目失明，在黑暗中看到了夕阳的影子，也起舞的难波海。天气晴朗的时候，甚至还看到了夕阳映照的淡路会岛、须磨明石、祭之海。我的身体麻木了，泪珠一串串的涌流了出来。就这样持续到天明，即使被人发现也无所谓了。我大概不会做任何的辩解。我至今一直叙述着有关我从幼年起记忆的无力，但我应该说，突然复苏的记忆也带来了起死回生的力量。过去不仅把我们从拉回到过去的境地，过去的种种回忆也许为数不多，甚至很少，却有强韧的钢发条。而且现在我们一接触发条，就会立刻伸长，把我们弹到未来。身体发麻了，但在心灵上还是在什么地方摆弄着记忆中的事情。某些语言偶尔泛起又消失了，心灵的手即将够着了，又隐遁了。那些语言在呼唤着我，也许是为了鼓舞我，才接近我的吧。向里向外，逢者便杀。零记录示众章这一章最有名的一节开头这一行是这样写的，接着语言流畅的出来了：逢佛杀佛，逢祖杀祖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使能获得解脱，不拘于物而洒脱自在。语言把我从深陷的无力中弹了出来，顷刻间我浑身充满了力量。尽管如此，心灵的一部分却执拗地告诉我，今后我应该做的事是突然的。我的力量变得不惧怕白费了， 因为是突然的，才是我应该做的。我将身边的坐垫和布巾团成一团，夹在胳肢窝下，站起来 朝金阁望了望。金阁闪闪的梦幻的金阁开始朦胧了起来，栏杆渐渐的被黑暗所吞噬，凌厉的柱子变得模糊不清，水光消失，屋檐的内侧的反光也消去了。不久，西部也完全隐没在黑暗当中，金阁只剩下黑的朦胧的轮廓而已。我奔跑起来，绕过了金阁的北侧，我的脚步熟练了，没有跌跤。黑暗不断的扩展，给我引路。我从肃清池旁走到金阁西侧的板门，纵身跃进两扇敞开的大门之内，把夹在胳肢窝下的坐垫和布巾扔在叠在一起的行李堆上。我的心欢快地跳动着，湿的手微微地颤抖着，火柴也潮湿了，头一根没画着，第二根画着了又折断了。画到第三根的时候，我用手挡风，火光从指缝露了出来，点着了。我在寻找稻草的下落，因为刚才我将三捆稻草到处乱塞，现在我已经忘记塞到哪里了。等到我找到的时候，火柴也已经烧完了。我就地蹲了下来，这回是两根火柴一起化着。火苗把稻草堆积的复杂的影子描绘了出来，浮现出一片荒野的明晃的颜色，浓重的传向四面八方。接着，火苗藏身在腾起的烟云当中。不料，远处蚊帐的绿色膨胀起来，烈火熊熊燃烧。我感到四周顿时热闹起来了。这时候我的头脑清晰极了，火柴为数有限，这回我走到另外一个角落，珍惜地画了一根火柴，把另外一捆稻草点燃了。熊熊的烈火安慰了我。以前我和朋友玩篝火的时候，我是特别擅长点火的。法水院内竖起了一个巨大的摇曳的影子，中央的弥陀、观音、释智三尊佛像红彤彤地映现了出来，溢满像闪烁着习习的目光。这尊木像的影子也在背后摇晃着，我几乎感受不到热度。我看到火势着实地蔓延到了香滋香，心想已经不成问题了。我把安眠药和短刀完全忘却了，我突然产生了要在烈火包围中的就近顶里死去的想法。于是我从火中遁逃，登上了狭窄的阶梯。朝音洞的门为什么敞开？我没有产生怀疑。原来是老向导忘记关二楼的门， 烟雾从我的背后逼过来，我一阵咳嗽，看了看玉秤彗星之作的观音像和仙女奏乐藻井的图案，弥漫着朝音洞的烟雾越发的浓重了。我再上了一层楼，准备打开就近顶的门，门扉打不开。三楼的门牢固的上了锁，我扣着这扇门，扣门声相当的激烈，却没有人落入我的耳朵里。我拼命的扣门，因为我觉得会有人从就近顶内的内侧给我开门的。这时候，我所以梦见就近顶，确实因为它是我自己的葬身之地。浓烟已经迫近，我仿佛要求救济一样，性急地扣着这扇门。门的另外一方，只不过是三间四尺七寸见方的小屋，而且这时候我痛切地做了个梦。不过如今金箔已经基本剥落，早先小屋里理应到处都是贴满金箔的。我一边叩门一边在想，我无法说明我是多么向往这耀眼夺目的小屋啊，好歹到达这里就行了，到达这金色小屋就行了。我竭尽全力的叩门，用手还嫌不够，我直接用身体去碰撞，门扉还是不开。朝音洞已经弥漫烟雾，脚底下响起了火烧的爆裂声，我被烟呛得几乎快要窒息了，一边不停地咳嗽，一边还在叩门，可门扉还是不开。一瞬间，确实意识到我被拒绝的时候，我便毫不犹豫，急忙转身跑下楼去，从浓烟的漩涡当中一直下到法水院。多半是从火里钻出来的。好不容易来到西门，纵身跳到了户外。我就像韦陀天那样拔腿就跑，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要跑到什么地方去。我奔跑着，简直无法想象，我不停歇地奔跑了多长的路程。我也不记得经过了些什么地方，恐怕是拱北楼的一侧。出了北门之后，经过明王殿旁边，跑步登上了矮竹和杜鹃丛中的山路，来到了左大文字山的山顶上。我躺倒在赤松树荫下的矮竹丛的野生地上，喘着粗气，以平静激烈的悸动。确实是左大文字山的山巅，那是一座从正北门护卫着的金阁的山。受惊的小鸟的啼鸣声唤起我恢复了清醒的意识。一只鸟挨近我的脸颊，猛烈地振翅腾飞了。仰躺着的我望着夜空，不计其数的鸟儿啾啾地鸣叫着，飞掠过赤松的树梢，点点的火花在顶头上空浮游着。我站起身来，鸟看远方山涧的金阁，那里传出了异样的声音， 像是爆竹的声音，也像是无数的人的关节一起响起的声音。从这里看不见金阁的形状，只见滚滚的浓烟和冲天的火焰，树丛间飞舞着无数的火星。金阁的上空就像洒满了金沙。我盘腿而坐，久久地眺望着这番景象。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已经遍体鳞伤，烧伤的或擦伤的在淌流着血，手指也渗出了鲜血，显然是刚才叩门受伤的。我像是一匹遁逃的野兽，舔了舔自己的伤口。我掏了掏口袋，取出了小刀和用手绢包裹着的安眠药瓶，向谷底扔去。又从另外一个口袋里面掏出了一支香烟，我抽起烟来，就好像一个人做完一件事情，常常想到抽支烟歇一歇一样。我心想，我要活下去。本书结束。这让我们想到有一点开放式的结局，应该它就是开放式的结局，但是这个转折是，如果那个门没有锁住的话，他会不会真的想和金阁一起结束，或者是他内心其实还是存在着那股生的欲望更强过于与金阁一同毁灭，或者是难道真的烧掉金阁之后一切都不再是问题了吗？难道那个记忆中突然鲜明的金阁就不存在了吗？或者是那个在他心中几乎是绝对的美，或者是还有那曾经的有为子的印象，会不会随着他的生，他想活下去的这个想法一起留了下来？三岛由纪夫给了我们一个开放式的结局。Goko觉得我要活下去。不知道这个结局是不是符合大家的期待。虽然很漫长，好像是一本很轻薄的小书，当然用读的，如果用不是口说的读法，用眼睛看的话，我们其实会看得比较快一些吧，但是读起来也读了好几集了。 我想幸好没有太多的对话。不过从这里也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三岛由纪夫在描写金阁寺这个故事的时候，很多方面，虽然 我不知道当时的金阁以及它整个的布局，还有画面，但是三岛由纪夫其实在描写非常多的景色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细微，细到我有时候觉得太细了。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但也许正是因为描写的这么仔细，所以更可以把人带入到整个金阁到底是什么样的画面和情况，以及对于在沟口心中那种在不同时期的转换，还有那些掺杂着形而上的那一些变化，或者是意象上面的变化，或者是根本也不算是形而上的变化，也不一定。不过我们也问不到三岛由纪夫了，我们总是只能从作品当中去推敲，还有创作的背景。当然这里不是要做文学分析，所以所有的想法还是留给大家。感谢大家陪我一起读完金阁寺，我们终于来到完结篇。下一本书我还在想，也许会不会有一本更小的书，或者是更有趣一点的。我这样说有点奇怪，什么叫做更有趣一点的？好，谢谢大家，金阁寺完结。